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1月2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下令修建美墨边界围墙，而墨西哥总统说不会为这幅围墙埋单。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三冲过20000点，创下历史新高。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下个星期首次外访的时候率先访问日本和南韩。之前川普对这两个盟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方面表示过不满，引起了两国人士的担忧。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tinue our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s, both with Japan and with.
而美国国家军事学院的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评论话，川普政府会继续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保持同亚太盟国的密切关系。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咗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命令，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设隔离墙，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威胁要停止那些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撤离资金。川普在负责保护美国边界的国土安全部签署了这项的行政命令。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crisis on our southern border.The unprecedented surge of illegal migrants.
川普说美国的南部边界处于危机的状况，来自中美洲前所未有的非法移民潮损害了墨西哥和美国的利益。他相信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将会改善两国的安全，这个对墨西哥非常有利。移民问题是川普的竞选主题之一，他主张非法移民威胁美国的安全，损害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在竞选集会上，他的支持者经常高呼着建一道墙的口号。川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建设工程将会在几个月内开始。他重申墨西哥要支付建设费用，而墨西哥就一再表示拒绝。墨西哥总统聂托星期三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在两国的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计划表示遗憾和不赞同。他说墨西哥是不会支付建造边界隔离墙的费用，不过聂托并没有取消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的计划。聂托还说他已经要求墨西哥在美国的50个领事馆加强保护移民的工作。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两项的行政命令，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和加强边界巡逻，增加负责遣返任务的移民执法人员。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还计划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他还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安置难民。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禁止所有的穆斯林人进入美国，后来改为禁令将会针对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国家。川普还批评欧洲国家决定接纳大批难民的政策，说有时候这些人带着邪恶的意图是来到包括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他说他要做一个安全国家的总统。川普还重申了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主张，也就是将逃离叙利亚的一些地区的难民安置在这些安全区，而不是让他们到国外避难。美国在2016年接纳了大约85000个难民，包括来自叙利亚的12500人。前总统奥巴马为2017年财政年度设立的目标是接纳110000的难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一项的行政命令，将停止对庇护无证移民城市的联邦拨款，来到打击这些城市。庇护城市限制了联邦机构寻求逮捕或者遣返非法移民的努力。美国全境有40个城市和364个县实行庇护无证移民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联邦当局将会毫不留情地执行这项法律。说美国将会确保这些保护非法移民的州和城市得不到联邦的拨款，美国人民不应当为这种藐视法律的行为强制付费。联邦拨款是属于美国经济的援助，来自政府的收入，通常是用于各种的社会服务，比如是社区中心、诊所或者是低收入的人群的住屋等。 但是纽约州司法部部长史树德说，宪法并没有赋予川普停止对庇护城市联邦拨款的权力。纽约州至少有12个城市宣布可以对非法移民实行庇护，其中包括纽约市。他说，任何强迫地方政府废除已经被证明有利于本城市安全的政策都是违宪的，而且将会威胁人民的安全。他敦促川普政府立即废除这项的行政命令，如果他不是这样做，他将会全力抵制。媒体在星期三晚间报道说，如果川普政府将白宫的计划付诸实施，联合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经费削减。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已经获得两份与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有关的命令的草案，其中一份草案会终止美国政府对任何允许巴勒斯坦当局获得正式成员资格、资助堕胎或者绕开对伊朗或者北韩制裁的联合国附属机构的资助。纽约时报报道说，命令草案还要求美国将现有的针对国际组织的资助金额至少总体减少 40%。第二份草擬的命令要求重新审查美国签订的多边协定，其中包括同伊朗达成的目的在于结束他们的核武开发活动的多边协定。川普总统过去谴责伊朗核协定是一项极差的安排。草擬的第二份总统行政命令还涉及控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项协定都遭到川普总统的抨击。在川普新政的效应的影响下，代表美国蓝筹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三首次冲破20000点历史性关口，而同时代表面更广的标准普尔指数和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一般认为新总统川普效应的影响是道指突破20000点的动因，道指在2014年10月到2016年11月在17000点到18000点之间波动了两年之久。川普当选之后，他的减税和放宽管制以及推动美国制造业的承诺，让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期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三名专家认为华盛顿要敢于挑战北京，重振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我们会报道川普威胁撤军，南韩考虑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派遣新的国防部长访问日本和南韩，延续亚太盟友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谋求强化与亚太盟国的同盟关系，试图打消他们在有关问题上的担忧。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下个星期首次外访的时候率先访问日本和南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之前川普对南韩以及日本这两个盟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方面表示过不满，引起了两国人士的忧虑。马蒂斯还在星期二致电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国防部长，感谢这两个传统友邦过去和美军的合作，期待就未来深化安全合作展开会谈。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前任政府的做法，保持和亚太盟国的密切关系。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ed our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s, both with Japan an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lso with Australia and even
Thailand. 他的確是認為川普政府正在延續美國和日本、南韓以及澳大利亞，甚至和泰國以及菲律賓等這些條約盟國之間非常堅強的關係。他亦都相信這些同盟關係將會繼續是美國在這個非常重要地區的安全關係的基石。美國陸軍太平洋部隊司令羅伯特·布朗上將星期三在華盛頓表示，美軍和亞太地區眾多國家之間的互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是更加緊密。
In my 30+ years in the Pacific, of my 36 years in the military, I have never seen stronger t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布朗話：佢喺軍隊裏邊已經係有36年，喺太平洋地區亦都有30多年嘅經歷。佢從嚟未有睇過美國同整個嘅聯繫比現時更加堅強。呢啲嘅聯繫帶嚟咗多邊嘅合作，特別係同條約盟國之間嘅合作，但係同其他國家嘅關係亦都喺度增強。布朗上將仲表示，中國的確係美國喺該個地區面對嘅一種挑戰。兩國需要繼續對話以及交流，努力化解分歧，避免衝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是有關國防方面的消息。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曾經說過，美國應該要考慮削減對美國在亞洲盟國的安全承諾。南韓的部分保守派人士就引用川普這項言論去證明南韓目前必須要準備發展核武器，去應付北韓日益嚴峻的核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南韓首都首爾的報導。
東亞基金會星期二在首爾籌辦的一場活動中，南韓海事戰略學會研究員李成坤說，李成坤话佢唔系话佢哋应该一夜之间就发展出核武器。佢话如果有合适嘅条件，咁样南韩就应该发展核武器。喺11月嘅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川普同佢嘅安全顾问已经再次向首尔同东京嘅官员保证，华盛顿将与南韩同日本继续保持强有力嘅地区军事同盟关系，并继续向平壤嘅金正恩政府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到日本和南韩访问。他此行有可能会着重强调日本和南韩这两个美国关键的亚洲盟友的重要性。但是南韩是否发展核武器的问题预计将会在他国内引发争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南韩没有为28,500名驻韩美军以及美驻韩军事基地的开销支付合理的费用。支持南韩发展核武器的人士对川普的这个言论十分重视。川普还曾经威胁说，如果南韩不向美国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将会考虑撤军，允许南韩、日本拥核自卫，并可能会终结共同防御条约中向南韩以及日本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出兵援助的承诺。拥核支持者相信川普可能真的会讲得到做得到。据报道，南韩官员计划反对任何有关提高支付给美国的防御报销费用的提议。首尔目前每年向华盛顿支付约8.66亿美元的报销费用，超过驻韩美军开销的一半。据南韩国防部透露，南韩在国家安全上的支出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这个比例在日本是1%，德国为1.16%。支持南韩拥核的人士表示，南韩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上所面临的日益增强的阻力，亦都可能会使得韩美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萨德系统使用导弹锁定并拦截高空来袭的弹道导弹，这个系统被称为是针对北韩不断增强的弹道导弹能力所部署的常规威胁。支持者称这个系统将会协助南韩抵御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的袭击，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个系统能力有限，对于低空导弹办法不多，而且容易受其攻击。低空导弹还可能会瞄准诸如首尔这样靠近北韩边界的人口中心。一些南韩的批评人士还表示，萨德部署在南韩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南韩的军事设施。中国对此亦都抱怨说，萨德强大的雷达系统可能会被用来监控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北京对于南韩部署萨德强烈的反对，以及有关中国针对南韩实施经济报复措施的报道，亦都使到公众对于南韩部署萨德的支持下降。去年12月，南韩民调机构 RealMeter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民众比例上升到51%。反对者表示，部署这个系统是对抗政策的延续，而对抗政策没办法减缓北韩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脚步。 位于首尔的和平网络的主管盛宇石说，他们实施的这个政策已经失败，他们必须换个角度审视核武问题。支持发展核武器的公众认为，部署萨德面临的阻力以及拒绝分摊美国更多的防御成本，可能会导致川普威胁放弃南韩。支持者他们认为，即使有极少的可能性，亦都应对此有所准备。李成坤说，他认为国家安全应该对最坏的情形有所准备。支持南韩拥核的人士表示，利用南韩目前的核电厂设施和核原料，以及军队先进的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南韩能够迅速发展出核武器。不过南韩可能会因为违反核不扩散协议而面临严重的后果，可能的后果包括与北韩情况相似的外交孤立和国际制裁。南韩一旦拥核，还可能会导致日本和其他的国家亦都开始发展其各自的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三名知名的亚太专家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决定，可能在亚太地区造成一个危险的真空，令到本来就在那里准备受肌肉的中国变得更加强。他们呼吁川普新政府必须要重振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华盛顿要敢于挑战北京。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在星期三，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前贸易代表白善富和优博保险集团的行政总裁伊万格林伯格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撰写的评论文章，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这篇文章说，全世界几万亿美元的经济一半以上都在亚太地区，随着几十亿亚洲人加入中产阶级的大军，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会进一步向当地转移。他们认为，与亚洲的直接贸易已经支撑着美国超过300万的就业机会，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潜力。这三名作者说，但是在亚洲的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上升，中国对美国尤其构成挑战。这篇文章认为，增长放缓、停滞的改革、重商主义政策正在在中国制造一个更为艰难的环境，而北京对外正在寻求更加强硬的政策。文章又说，美中关系会令到美国获益，但是如果不能够推进两国利益的话，这种关系无法维系。三名专家就说，即使在扩大合作的同时，华盛顿亦必须要愿意挑战北京，特别是当中国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当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时候。而在一日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总统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三名专家就警告，新政府决定退出 TPP 可能在这个地区留下一个危险的真空，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令到本来就在那里准备大受肌肉的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削弱了美国的盟国的伙伴。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点名指中国，但是三位专家说，由不是太友善的国家去填补美国的领导力留下的真空，这个局面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扭转，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他们就说，川普政府能够亦必须要重振美国在亚太的领导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的国防消息。台湾国防部说将会研发新式的战斗机，而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林创作说，乐见台湾走向国防自主。而亲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化解两岸僵局更为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表示，台湾将会研发新一代的战机，并且在最近成立了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1988年，在美方的技术协助之下，台湾制造了第一架的战机，取名为 IDF 荆轲号战机。1992年成军服役，主要负责中低空的防御任务。
中国的战机亦是航母日前晓行台湾，台湾军方表示对于相关的动态都有严密的掌控，各型战机亦都待命因应。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创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无视台湾的民主发展，并且进行军事恐吓，台湾应该是更加了解中国的意图，并且走向国防自主。
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那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主张，但从来不是说要对中国兵戎相见。
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有不一样的想法以及是主张，但是从来不是要对中国兵戎相见。他对不同的总统、不同的民主结果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林创佐委员仲表示，台湾在发展国防产业的同时，亦都要同美国、日本等重要友邦密切合作，形成重要的军事同盟关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仲指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各机各做、各揽各做都成为了国防部非常之重要的政策。有关新一代战机的结构同性能，他则是不愿多谈，只强调会有匿踪的功能。不过，台湾军事专家陈国铭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如果要研发匿踪战机，可能要花非常之长的时间，倒不如改装目前的歼国号战机。台湾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要同对岸比武力的话，就算是砸下了所有的预算，亦都很难超越，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应该是更为重要。
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在两岸上面赶快能够坐下来谈。那
李鸿钧表示，期待两岸能够
赶
快坐低落嚟谈。美国新总统川普亦都上任，对于佢未来的走向，台湾仲系要观察一下。简单嚟讲，就是台美中日呢几个国家对亚洲未来的发展，其实都是十分之关键。李鸿钧委员仲指出，台湾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防卫能力，但是花大笔的经费制造新式战机是否符合经济效益，希望政府能够进行整体评估。台湾目前的空防主力除了是歼国号战机之外，还有向美国购买的 F-16 战机，以及是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战机。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来亦都开始为台湾的 F-16 战机进行升级，将会加装新式雷达以及是电子战系统，希望可以匹敌中国的1020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竞选的时候发表国防产业政策，将以航太以及是船舰工业以及是信息安全产业为三大发展重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喺俄中边境黑龙江地区部署咗先进嘅洲际弹道导弹呢个消息咧，引起咗俄罗斯方面嘅密切关注。咁虽然中国嘅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系瞄准威胁美国，但是对准俄罗斯的大批中国的中短程导弹正引起莫斯科方面的严重警告及不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1月25号星期三回应俄方相关查询时，否认中国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携带10多枚核弹头的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中国官方称有关消息和报道纯属猜测，并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目前正在不断深化。继中国在临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后，中国无几耐之前又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大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导弹。相关新闻被报道后，立刻在星期二成为俄罗斯各大媒体和战略专家、军事分析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同下议院国家杜马，以及负责制定同研究俄罗斯战略核打击策略的前国防部第四研究室主任、退役少将德沃尔金纷纷表态，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目前是亲密盟友同好伙伴。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新式洲际战略导弹的消息，如果属实，并不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到损害。研究中国军备力量的评论人士克拉姆奇森同意相关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与俄罗斯一样，在攻击美国时，导弹的最短飞行轨迹是取道经过北极，这个就要求中国的东风41部署地点尽量靠近北部，也就是俄中边境，在新疆和黑龙江部署相关导弹符合这个逻辑。他认为不应该因为从地图上看见东风41导弹部署地点靠近俄罗斯，就得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俄罗斯的结论。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东风41的主要目的仍是瞄准美国，但是克拉姆奇森强调，令莫斯科感到担忧的是，虽然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美国而不用来对付俄罗斯，但是中国将大量的中短程导弹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核武力量的绝大多数潜力亦都用来对付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克拉姆奇森说，中国的大量中短程导弹正在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他说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ругих ракет, нацеленных на Россию. Дунфен 21.
克拉姆奇森话：中国有非常多嘅其他类型导弹瞄准俄罗斯，呢个包括东风21、东风4、东风31、东风26、东风11、东风15等。克拉姆奇森说，中国同样将这些中短程导弹瞄准日本和印度。他说这些导弹遍布中国各地，不一定部署在俄中边境，但是导弹射程足够覆盖俄罗斯全境。此外，目前瞄准台湾的大量中国短程导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被转移到北部对付俄罗斯。克拉姆奇森说，为了应对中国导弹威胁，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三个类的伊斯康德尔式战略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射程都不超过500公里。除了这些短程导弹以及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外，俄罗斯目前没有应对中国的中程导弹。俄罗斯最新款的伊斯康德尔式战略导弹的很多技术指标目前严格对外保密，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需要，俄罗斯在技术上可以轻而易举增加伊斯康德尔战略导弹的射程。受1987年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限制，俄罗斯和美国目前都被禁止研制、开发、生产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是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以及有关来自中国导弹的威胁开始被大量讨论，使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未来俄美进行核裁军谈判时，中国的中短程导弹亦应该被列入议事日程。克拉姆奇森说，由于不受限制，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中程导弹力量，这个可能导致俄罗斯检讨它未来的核裁军策略。克拉姆奇森说，
н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должна вести ни больше ника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о разоружении, если в них.
克拉姆奇森话，过去的嗰种仅限于俄美两家核裁军谈判模式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世界其他核大国不加入嚟，俄罗斯就不应该再继续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就如同二战爆发前夕斯大林有意忽略轻视来自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一样，今日的普京政府亦对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故意视而不见。前国家杜马议员、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批评说，俄罗斯和北约历史上从未爆发过军事冲突，但是俄罗斯对北约靠近其边界的任何军事部署行动反应激烈。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今日对中国在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的做法轻描淡写，甚至不当作威胁。 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虽然俄中两国关系密切，但系双方中嘅一方喺军事领域嘅任何行动，都将引起另一方嘅关注同评估，跟住落嚟会引发相应嘅反制措施。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即将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俄罗斯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美国向北韩提供$1,000,000的人道援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你个之音的国际新闻。在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即将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会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特雷莎梅星期四将会先到费城，星期五访问白宫，她将会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位同她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雷莎梅星期四在费城会对正在那里召开会议的国会共和党人发表讲话。根据他的发言稿，他将会回顾两国关系所缔造的现代世界。川普总统和副总统亦都将会参加这次共和党会议。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架俄罗斯轰炸机星期二环绕日本飞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员说，美军未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轰炸机飞行的航线并未引发担忧。另外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俄罗斯的行动导致日本集结战斗机，而北美空防司令部亦都提升了威胁应对的状态。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美国向北韩提供了$1,000,000的人道援助，这个是美国自从2011年之后首次向北韩提供援助。2011年美国向北韩水灾的灾民提供了价值$900,000的医药设备等的救援物资，而这次的人道援助是为了帮助去年8月台风狮子山袭击对北韩造成的损害。美国国会研究机构国会研究局在本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陆军地面作战系统正在面临被其他国家超越的风险，要克服这种风险，简单来说就是增加军费。报告说，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仍然在使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和在苏联时代开发的多管火箭系统，而美国潜在的对手他是在重点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和相关的技术，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报告说，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他们不单止不断更新他们的地面作战系统，增强了生存能力和杀伤力，而且开发了全新的地面作战系统，一部分用于国内，一部分可能出口国外。美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大约是一年$6,000,000,000。美国新总统川普已经多次表示要增加国防预算。根据西藏之声网站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议会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恭贺他就职，并且呼吁他继续美国历任总统的传统，推动西藏问题和平获得解决。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在信函当中代表西藏人民向川普就职表达祝贺，同时呼吁川普能够促进重启西藏问题和谈。美国历任总统都同达赖喇嘛见面，而且都敦促中国重启藏中对话。索南丹培话，坚信美国在川普领导下会继续这个传统，以中间道路为基础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欧盟驻华大使史伟星期三表示，对中国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表示欢迎。同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新总统川普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史伟说，现在还没办法判断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对美国和欧洲可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有什么影响。他说，欧洲国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达沃斯对自由贸易的维护表示欢迎。他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不单止承诺要开放市场，而且坚定地支持公开国际贸易体系，欧洲国家对此表示欢迎。但他说，中国仍然没有为外资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并且表示欧盟希望看到中国市场开放的具体行动。
中国奥委会星期四话，亚洲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已经正式复函俾中国奥委会，表示日本亚柏酒店将会从酒店嘅客房、大堂、前台撤出所有涉及到否认南京大屠杀内容嘅书籍。中国奥委会此前曾经向日本奥委会提出交涉，同时写信俾亚奥理事会要求撤书，防止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同埋日军强征慰安妇内容书籍嘅日本亚柏集团。亚柏酒店集团曾经表示，如果冬季亚运会组委会正式提出要求，会考虑从亚运村使用的亚柏酒店系撤下有关嘅书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前商务部长说应该严肃看待川普改变美中贸易现状的决心。我们会报道美国两党分歧拖延了内阁人选的确认程序。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贸易专家建议在世贸组织对中国网络防火墙提出起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外界对美中两国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而同时美国一个主要的智囊机构的贸易专家最近建议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诉讼。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特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总统应该指派美国贸易代表准备在世贸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全面诉讼。巴菲尔特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对世贸组织规则有深入研究。巴菲尔特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2016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认定，中国的对跨境互联网通讯的过滤对外国供应商造成了严重负担。巴菲尔特说，全球流量排名前25名的网站中，有8家网站在中国被禁，其中包括谷歌、面书、推特和 YouTube。 他认为这些禁令具有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报告提到，中国国内的信息技术市场规模达3450亿美元，而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美国政府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批评往往出自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立场。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报告从贸易规则与公平角度指责中国网络防火墙成在数字贸易中的一座壁垒。巴菲尔特指出，中国在为自己的网络审查制度辩护时，往往援引世贸组织规定中有关公共秩序和道德的例外条款。巴菲尔特认为，最近的案例表明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已经挑战了中国引用的这些例外条款的合理性。巴菲尔特在报告中说，北京方面最近试图禁止进口美国的某些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世贸组织的裁决机构认为，有关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例外条款只能用于个别合意的情况，而不能够成为毫无限制的审查行为的通行证。巴菲尔特说，世贸组织成员国另一种可以采用的审查方式是个别过滤、删除、干预那些直接有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内容。巴菲尔特在报告中援引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几名法律问题专家的话表示，对搜索结果的主动过滤比全面长期的封锁某些网站可以造成更少的贸易限制，因为前者至少保留了外国企业经济权利。中国全国人大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强调境内储存网络数据，并赋予中国政府当局在安全审查方面更大的权力。今年1月，中国工信部下发通知， 要求業者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准，不得自行建立和租用虛擬專用網絡。眾多在中國國內運營的中外企業使用虛擬專用網絡開展業務，普通中國網民亦都使用虛擬專用網絡繞開中國政府防火牆接受境外網絡服務。工信部的這個決定可能會給中國國內的企業和個人使用網絡帶來不便。中國工信部1月25日表示，外貿企業和跨國公司可以向具備合法許可的電信業務經營者租用虛擬專用網絡。新通知的整頓要求對這些部門的運轉不會造成影響。美國之音的報導。
確認了川普總統提名的政府主要職位人選當中的第四名，也就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人選尼基·克利。共和黨國會議員就批評民主黨議員採用的拖延戰術代價高昂，並且非常危險。而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就堅持說自己是按照美國憲法賦予的使命而進行工作。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到目前為止，川普內閣之中得到國會確認的主要成員有國防部長約翰·馬蒂斯、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海利和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蓬佩奧，還有十幾名得到提名的內閣主要成員尚待參議院確認。
We're sitting here asking where the president's agenda is moving forward at a time when Senate Democrats are holding up, you know, a massive amount of this cabinet.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話：佢坐喺呢度詢問總統嘅議程嘅進展情況，而就喺呢個時候，參議院民主黨人就將川普內閣嘅大部分人選擱置喺嗰個地方，咁樣俾大家做啲實事啦。美國呢個國家嘅經濟同安全面臨住危險。國會少數派民主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是沒辦法阻擋被提名的內閣人選獲得確認的，但是他們有能力將確認投票推遲幾日。國務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這些令到共和黨很不舒服。
At a time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where we have so much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really denying
共和黨參議員科克說，在美國的歷史上面，美國很少有好像現在這樣面臨著世界出現這麼大的變化，就在這個時候國家需要確認的人就沒辦法得到確認，只是為了達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絕快速確認。說到這些令他感到非常討厭。而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說，他們是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感到驕傲，民主黨人並沒有表示道歉。
Isn't it the obligation of both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make sure we vet these nominees thoroughly? They're going to have huge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every American.
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話：確保呢啲提名人得到徹底嘅審查，係唔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嘅共同責任呢？共和黨即將擁有決定每一個美國人嘅生活嘅巨大嘅權力，花啲時間了解呢啲人真實嘅思想，佢哋會做一啲乜嘢嘢？呢啲係非常非常值得嘅事。共和黨人指出，2009年他們幫助加快了當時奧巴馬總統提名的內閣人選通過確認的程序。
At this point in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5 days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14 cabinet members confirmed. So far, there are three.
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科利話：奧巴馬總統的行政班子當時在這個階段，新內閣就任五日的時候，就有14名內閣成員得到了確認。但是到目前為止，川普總統的班子裏面只有三個人獲得確認。美國的民主黨朋友需要邁過選舉已經結束了這個門檻，大家現時對國家治理都負有責任。但是民主黨人認為川普提出的人選很特別，需要進行特別審查。
We call this the swamp cabinet. Billionaires and bankers. No cabinet has had so many people of such wealth.
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說，他們將這個內閣叫做沼澤內閣，都是億萬富翁和銀行家，並沒有任何一屆內閣有這麼多擁有巨額財富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屆的內閣有這麼多可能存在利益衝突問題的人選。共和黨人在參議院是多數黨，他們可以在沒有民主黨支持情況之下單獨確認川普內閣之中所有的人選，唯一的問題就是確認會有多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國會山的報導。
在美國新總統川普重新審視美中關係，尤其是兩國的貿易關係之際，很多人就擔心美中之間可能會爆發貿易戰。 前美國商務部長富蘭克林認為，美國應該要嚴肅看待川普要改變美中貿易現狀的決心，並且對中國可以做的事情提出了建議。不過，這名服務過五名美國總統的前高級官員認為，美中之間不會爆發貿易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第29任商務部長芭芭拉·富蘭克林星期二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的有關美中關係研究討論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幾十年的從政經驗告訴他，一般來說，競選延遲會在新總統執政的現實之下逐步減弱甚至消失，但是他認為這次的情況不同。芭芭拉·富蘭克林說，他認為這次不同的是，川普總統、他的內閣成員以及顧問尋求他在競選期間談到的那一些改變的絕對決心，貿易關係的改變是一個大項，當然這個包括重新平衡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在92年奉魯布殊總統之命率團到北京實現美中商貿關係正常化的富蘭克林認為，很多證據表明川普致力於改變美中目前的貿易關係，這些證據包括他的競選言論、就職演說以及任命時中國持鷹派立場的人出任負責貿易政策的職位，包括商務部長羅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新設立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在富蘭克林看來，擅長談判的川普的這些言行為美中兩國今後要展開的談判拉開了序幕，亦都展現了他的決心。富蘭克林說，可能川普在競選期間所說的以及他今後可能要做的，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美國希望看到的美中貿易關係中的改變展開談判的序幕。不管我們怎樣看待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一切，富蘭克林說，他認為每個人都應當嚴肅對待他所看到的來自川普總統以及這一屆政府執意變革的決心。在商務部長任內成功地擴大了美國出口的富蘭克林認為，如果有意願的話，任何危機中亦都存在機會。富蘭克林說，的確在存在很多可能的變局和諸多的活動部件的情況下，其中總是蘊含著機會，這裡有新的理解、創新以及做事情的新方法的機會、新思維。如果兩國領導人有捉住這些新機會的意願，針對美中關係中存在不平衡，富蘭克林建議中國在以下四個方面採取行動。第一，是改善外國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准入；第二，是降低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第三，就是中國的產能過剩，尤其是鋼鐵和鋁業的產能過剩採取行動；第四，就是對國企進行改革。在市場准入方面，富蘭克林指出，美國對中國的產品和投資的大門是敞開的，但是中國有100個行業，一是就關閉，一是就受到限制。新上任的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日前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亦都對他所說的美中兩國經濟關係的不平衡提出批評。斯派塞說，在很多情況下，美中不是一種雙行道的關係，很多中國企業，坦白說還有很多的中國個人，可以輕易進入美國市場銷售他們的商品和服務，無論是金融服務還是其他服務業，或者是製造業，或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知識產權問題，都不是雙行道的關係。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學者亦都指出，美中之間的不對等並不單止表現在經濟領域，而涉及在很多方面，包括兩國互派記者的人數以及發放的簽證等等。雖然美中貿易關係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地，服務過從尼克松總統開始的五位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樂觀地認為雙方不會爆發貿易戰。富蘭克林說，貿易戰就似一些人現在預計的，對兩個國家都有損害，亦都會對很多其他的國家帶來不穩定。這樣的行為在21世紀這個互相連接的全球化世界沒有任何立足之地。所以富蘭克林說，他認為這個不會發生。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屋企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李华，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oh， 我没事，不过跟这么多办公室白领在一起有点不自在。
Ah,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咁係咩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係覺得同周圍嘅環境格格不入，唔自在。我而家的確感覺 out of place， 因為我平時都係同同學喺一齊。如果忽然同呢啲上班族喺一齐，都唔知道同佢哋倾啲乜嘢。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系咩？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唔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
你参加我啲同学嘅 party， 觉得唔自在？你毕业先至冇几耐啫嘛，已经唔惯校园嘅生活。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翻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唔紧要。你睇，而家呢间屋里边嘅人，除咗我，你系最后生噶啦。不过你同呢啲中年人喺一齐，唔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系奇怪啦！我就周身唔自在 ，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俾啲颜色佢哋睇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是做回自己本色流露。你刚才说我自自然然做回自己是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的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和你这些同事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我的本色他们会不喜欢啊。
李华，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 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说得对，我迟早要做工的了，所以现在就应该试试跟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地跟他们聊天。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在这间公司做了几耐，做啲乜嘢？好，冇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系啊，我冇头先咁唔自在啦。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啦。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her age.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Oh, 唔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place， 意思就是指格格不入、不自在。而另一个就是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意思就是指流露本色、做回自己。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营运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恐怖主义罪行，或者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这一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将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者公司不能够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一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为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勇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号召在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他们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式向全球通知哈姆扎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去协助或者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以及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